只有那时候我就想说很想要结束生命。结束生命以前就是我有去看精神科医师，然后那个精神科医师就是给我很大的帮助，他就是觉得说，诶，你就这样子死掉了，你觉得那些人会在乎你吗？然后你就觉得说，难道你人生没有其他事情想做吗？为什么你只是想要在健身房里面当一个就是业绩最好的教练或者是最专业的教练？
你现在收听的是好奇杠铃，我是你的主持人 Angie。在这个节目，我们提供给你专业的健身知识，以及来自运动科学产业、教练、创业家、医疗专业人员和学术研究工作者们的人生故事。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好奇杠铃。今天的来宾是我在 IG 上面认识的女力士修理你的女力士蜜雅。当我要联络蜜雅的时候，发现我居然不知道她的名字是什么，她说，哎，女力士，请问你的名字是什么？然后当初看到她的 IG 真的是超级惊艳。平常我在想象一个健身房的时候，都是就是大家想得到的健身房的样子，水泥屋，然后有几个杠架，这样可能有夜店风，然后或者是就是夜店风 disco style 的音乐。然后但是蜜雅的健身房非常特别，它是在彰化的三合院，然后是一个跟就是我的阿公家这个融合在一起的概念。然后就说天哪，这个不是最佳理想状态的健身房应该有的样子吗？健身房就是你家，就是这个概念。那时候就发现蜜雅是应该是一个很有趣的人，之后 follow你的过程中发现你有融合很多不同的激励训练跟处理的方式，然后所以待会就想请你聊聊你是怎么接触到这些东西，然后一开始是怎么进入重训这块领域的。那蜜雅想请你跟听众自介一下。
Oh, Hello 大家好，我是女力士。女力士是我的艺名，我的英文名字叫蜜雅，家人朋友都叫我蜜雅，因为我是咪咪，所以就是叫我蜜雅这样子。对，好，我开始接触重训的时候，其实是因为我出社会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当健身教练，所以我是从当健身教练之后才开始学习做重训的。我大学是读就是身心整合运动休闲产业学系，好，有点长的名字，简称心动系。然后我们系上主要是在针对动作治疗啊，还有按摩治疗这两块下去做教学。虽然我没有接触重训，但是当然就是重训就是很轻易的就上手了。接下来我就是在大型健身房里面当就是私人教练嘛，然后不到大概一年的时间，我就成为就是那一间有卖股票的健身房的年度最佳教练，就是以新人的身份这样子。然后后来我就有开始就是做一些运动按摩的教学，然后一些销售的教学，因为主要要成为最佳教练就是你要最会卖才可以当最佳教练。当完健身教练之后，我就觉得诶，我的薪水没办法再突破。然后我发现我在大型健身房的专业，虽然我累积就是将近有10000个小时的教学经验，当时对，然后现在当时突破，就是会觉得说诶，好像一直没办法有自己想要的进步，我觉得已经到了一个无法再进步的阶段了，所以我就决定去英国留学读运动管理。好，然后到英国又是另外一个故事。对，诶，要继续讲下去吗？
那我们先暂停一下，已经10000个问题蹦出。你刚刚有提到原本念的科系是包含了比如说身心整合治疗等等，然后但是为什么你选择第一份工作会是健身教练？
因为当时我们就是有实习，大三的时候有安排实习。那当时其实我们科系是非常反对走健身房的，所以我当时就是有一点违背就是教授的心意走了健身房。会走那边原因是因为当时的同学，很多同学大家都很竞争激烈的想要进去那一间健身房实习。然后我也没有概念，我就想说，诶，不然大家都想去那个地方，我去试看看好了。然后实习之后我才知道说，诶，其实当健身教练的收入不错。那当时原本我是在绿岛的潜水店工作，他们就是也给我蛮好的 offer， 所以他们就是希望我可以毕业后就留在那边。然后可是我就想说，诶，如果我毕业后就在那个，虽然我很向往在小岛的生活，可是我觉得如果我觉得我自己不差，然后如果没有机会去闯一下的话，那我就觉得有点可惜，所以我想说不然我先去健身房试看看，所以就这样子踏入了健身界。
你刚刚有说在绿岛潜水店，然后但是你在 IG 上也有提到你有其他蛮多有趣的经历，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哦，好啊，就是我在绿岛潜水店的时候，是因为当时大三，应该是大二还是大三，忘记了，就是有青辅会，就是有一个暑期的打工机会，就是跟政府合作的。然后我一直很想去绿岛玩，可是当时就没有钱，然后我就想说，不然我就是去绿岛做这个暑期攻读看看，而且又是政府的案子，然后他是要帮忙规划绿岛的海底跨年的企划案。然后我就想说，我在学校有学一些运动行销啊，然后办活动的一些经验，我就投履历，然后我就上了。所以我就这个经验在绿岛访问所有绿岛的那个，就是一些资料的整合，做这个海底跨年的企划案。然后企划案结束之后，其中一间潜水店的老板就问我要不要留下来在他们那边。其他的就是我在健身房工作五年之后，我就是有利用准备英国留学的，就是会有一些空档的期间，我就是去尝试不同的生活看看。所以我觉得还有到菲律宾去当语言学校的学生经理。对，原因是因为我也想去菲律宾看看，但是他们那边刚好就有提供一个机会，然后我就是一边工作一边玩的情况下，然后就是到菲律宾的语言学校做学生经理。然后那间语言学校，透过那间语言学校当学生经理，我又认识了其他就是中国的旅行社，然后他们很需要有人帮他们翻译英文，因为菲律宾当地就是英语可以沟通嘛，可是中国导游不太会讲英语，所以他们就请我去帮忙，所以我就是得到免费旅游的机会，就是跟在导游旁边吃喝玩，然后就帮忙翻译一下英文。然后还有菲律宾回来之后，我就是因为当时我在三个月我就要去菲律宾回来之后，还有三个月我就要去英国留学了。可是那三个月的时间，我就想说，再看看还有没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可以做。我就看到台中科学博物馆他们有请人要做考古挖掘，所以我就是也去做看看这份工作。对，其实就是因为好玩，然后就是有挖掘那个我们彰化家乡的这一些考古遗迹。
相信大家跟我一样，下巴已经半掉下来。
我突然想到，我还有那个印度的还没讲
听说。
好，就是因为虽然我准备要去英国留学，可是我的英文真的超烂的。我当时也没有太多的预算去读语言学校，所以我就决定找到 British Council， 他在全世界各地有教英语的就是补习班，发现在一模一样的课程在印度只要台湾十分之一的价格，所以我就决定要飞去印度上那个课程，因为那个课程是一样的，而且我在印度上课的话可以全英文，所以我就决定就是用十分之一的价格飞到印度去把就是雅思准备好。对，所以我就是有在印度待了，就是来回大概待了半年的时间在那边，然后就是学英文，然后后来英语就突飞猛进，所以这是我到印度的故事。
所以你是一个很冲的人耶，就是当你想要做什么以后，其实不会太大犹豫，你就马上找 solution， 想要把这件事情办到。我的理解对吗？
对啊，就是我会觉得说想做什么就去做，因为我发现，因为我其实我身旁有很多人，大部分都是犹豫不决，我想要做这个，我想要做那个，可是大家都只是说说想想，然后可是我就是会觉得说，你这样说那么多，想那么多，结果都没有做，要付诸行动，这样你才有办法，就是你才可以体验更多人生的不同的故事这样子。
那你觉得，因为我本人就是一个在做一个决定之前会想一百万年，然后反反复复的人，你觉得
怎么可能？
真的真的，你觉得你这样子的个性是怎么得来的呢？是天生的吗？
我觉得不算是因为我当时在俱乐部工作的时候，其实我的收入就是很好，然后我的工很好的原因是因为我工作时间很长，然后我把当时我会形容我自己穷的只剩下钱。因为以一个大学刚毕业23岁的女生来说，年收入150万，然后可是整天工作完全没有任何社交，也没有跟家人朋友出去，整天就是在上班，然后每天工作将近16个小时，然后我就是觉得说穷的只剩下钱，可是当时就是工作到算是有点过劳吧，然后工作到自己已经有点忧郁症了。对，因为当时公司还有发生一些霸凌我的情形，就是有得到忧郁症，那时候我就想说很想要结束生命，可是我就是在结束生命以前，我既然结束生命以前，就是我有去看 精神科医师，然后那个精神科医师就是给我很大的帮助，他就是觉得说，哎，你就这样子死掉了，你觉得那些人会在乎你吗？然后你就觉得说，难道你人生没有其他事情想做吗？为什么你只是想要在健身房里面当一个就是业绩最好的教练，或者是最专业的教练？他就是做，就是给我很多思考的方向。所以我就决定说，哎，那我到底人生还有什么事情想做？然后我就觉得说，哎，一直以来我都很想要出国留学，所以我就觉得说，就是我就突然就是觉醒过来了，就决定说，那我要开始就是做这个准备的计划，就是也是花了大概好多年的时间，慢慢的才去觉得说价值观变得不要那么狭隘，然后开始愿意去看，就是我就会开始去思考，什么事情我如果没有说过我会后悔，然后什么事情我没有做过我会后悔，因为我看到很多人就是临死前的遗言都是指他很后悔什么事情没有说什么事情没有做，然后我就不希望说诶我死前有这样子的遗憾，所以我就是会决定说要好好把握当下的每一分每一秒去做想做的事情。对，这个就是一个转捩点，就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概念。
天哪，我没有预想到这一段如果你愿意的话待会想回来就是聊聊这段经历
啊。真的吗？可是这样子跟你的好奇杠铃会不会脱轨？因为都没有讲到就是杠铃或健身的东西
就是我最近有在想要不要改名，因为我最近在讲健身的东西好像有一点少，就还是访问都跟身体运用身体有关的人，但是健身本身就是比如说举重或健力的话可能好像有比较少。但是刚刚会想要讲，因为其实这个怎么讲呢，就是我刚刚说我会反反复复是真的，因为我在创 podcast 之前我就是已经想了一年，然后都被自己各种声音挤到，然后后来是因为不得不才讲才终于做。然后我在做的时候当初的初衷跟现在也是想探讨的事情，就是想知道大家怎么面对自己在健身相关的这个职业上面遇到的问题。其实我有蛮多听众朋友们，真的是听众后来也变朋友，也有就是传讯息跟我讲说他们在健身房遇到的事情他们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在连锁健身房尤其是跟同事成为朋友的可能性又比一般健身房还要更少一些，然后他们可能会遇到问题就会像是业绩好会被排挤，业绩不好也会被排挤，所以就是里外不是人。那我的问题就是，那不解法不是应该想自己业绩要不要好不好是换一个健身房但是这个问题好像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所以就是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分享说发生什么事情吗？
哦，可以啊。那当时就是当时发生的故事就是就是背景就是回到我大学刚毕业的时候，然后我当时的业绩就是很好嘛，因为当时每个月顶标就是要一个月要卖20万，当时啊就是通货膨胀还没那么严重之前，现在要变24万这样子。好，所以那个时候20万可能对有一些业绩比较差的教练是一个就是可能这辈子都没办法达到的目标，然后甚至很多人就是一个月要卖10万的课程都有点困难，然后我当时就是每个月都可以就是卖20万的业绩，然后甚至还可以就是一年卖到300万这样子。诶，就对，就是一很多人可能一年就是只能够最多可以卖100万或者是120万，可是我一年就可以卖到300万。然后后来我就是还有帮忙，因为主管就发现他本来以为他栽培我，然后可是后来他发现我比他强太多了，他根本就栽培不了我。然后后来他就是直接把就是健身房的所有的资源分配就是交给我，我就是要负责，因为我看那个人的资料，我不用看到他本人，但如果看到他本人会更好。我看到一个人的资料可能就只有他的姓名，然后年龄，然后他的目标还有他的业务，我就可以知道说他分配给哪一个教练会成交，或者是分配给哪一个教练可以卖多一点，或者是可以卖，或者是只会卖少一点。就是我光看到这个，就是我就是有这个很惊人的能力这样子，我就会知道说诶，每一个不同的会员进来，就是不同的频率分配给不同的教练会有不同的效益，然后所以我就是变成在分配名单的人。然后除了分配我自己场馆的名单之外，我还分配到就是别的县市的场馆的名单，所以有名单进来我就要立刻分配给教练啊。甚至后来那个时候我是在台中，可是我甚至要分配到台北教练，就是我等于是做这个媒合啦，就是媒合这个新来的会员跟 我根本就没见过面的教练，可是我就是看他们的基本资料，我就知道说，诶，谁其实在一起会有一个比较好的成交量。对，然后就是因为这样子的关系，我才大学刚毕业嘛，然后我的同事就会有很多那种，诶，大部分就是会有很多大资佬啊，可能就是练得很壮啊，然后或者是觉得自己很专业啊，可是他课程都卖得不好，然后这个时候他就会觉得说，哦，是因为蜜雅锁住了资源，蜜雅把好的名单都分配给自己，所以蜜雅的业绩才可以卖这么好，然后他们就会觉得说，诶，是这样子。可是事实上后来我就是证明给他们看说，我就算给你再好的业绩，给你总经理还是董事长本来已经决定要买课的给你，可是他可能课完全不跟你买，或者是只跟你买几堂课，可是到我这边我就可以卖他就是几十堂课或者是到上百堂课。我原本是想说，诶，如果我这样子做了之后，他们可能就会真的觉得说认了自己真的能力销售能力不行，可是后来因为这样做原因导致他们就是觉得更被羞辱，所以他们就是开始就是有创群组，然后开始在里面就是攻击我霸凌我，然后除了言语霸凌还有就是设计各种不同的陷害的方式。对，然后所以后来我就是觉得，哦，天哪，我受不了，因为我觉得我就是很认真工作啊，然后我的表现也很好啊，我只是想说就是卖课程，然后帮学生上课，学生进步，然后我就很开心这样子。然后可是不一定，可是当你还是很年轻，尤其是你是女生，在一个男性为主导的产业里面，大家就是不一定会觉得说要认同你或者是要向你学习，就算你比他们好，他们也不一定会觉得说，诶，那又怎样，为什么要跟你学，对吧？就像现在我比如说我有时候在曾经在一些健身房里面运动啊，有的人看到，诶，你壶铃甩得好好哦，就会有男生这样过来靠近我，可是他不是要跟我说那我可以跟你学壶铃吗？不是，他会跟你说，你在哪里学壶铃的，我要去哪里学。对，可是这样，然后或者是，所以他们就会觉得说，哦，你业绩卖得好好哦，那 我不会想说要跟你学销售，我想要跟教你的人学。可是事实上，就是大部分的男，就是男教练遇到的，或者是男生遇到的情况，就是会这样子，就是他们会觉得很有自卑感，就是比女生弱这样子。但当然不是全部啦，是就是会，其实也是不少，但是不是全部这样子，没有以偏概全。对，所以当时在健身房的黑暗时就是这样子，然后后来花了好多年的时间，就是走出来，就是出国之后开始走出来，就是觉得说，诶，我为什么要跟你们一起挤在这样子狭小的狭隘的一个价值观里面，对吧？所以我就离开他们，就是不爽就不要做这样子。诶，对，我就没有做了。嘿，但后来我就变成自由教练之后，原本我是担心，因为我的主管他怕我走吧，他怕我走，他就会一直跟我说，蜜雅，你以为你很厉害吗？你现在收入会很高，你卖很多课程，还不是因为我给你很多资源？就是连我的主管也开始讲这种话了。我跟你说，你长这个样子，然后你的身材这个样子，你出去的话根本就不会有人想要请你当教练。你看那些出去当自由教练的谁不是都过得很惨？对，所以我当时我就很担心说，哈，我如果出去当自由教练我一定会很惨，所以我就也很害怕。诶，就像你当时想要做这个 podcast 的时候，你也是犹豫了一年。对，我当时也是犹豫了一年的时间，然后后来就是因为把我的那个就是我在世界各地游学，然后我把我的积蓄都花到快光的时候，我决定好吧，因为刚好我有学生说他真的没办法适应，就是有不少学生跟我说他真的没办法适应新的教练，所以他就说就是拜托请你回来教我这样子，然后我就开始我的自由教练的生活。我就觉得说，诶，天哪，我当自由教练其实我只有当三个月而已，就是去英国前的三个月，我就很惊人，我没有想到当自由教练这么开心。因为我第一个月我就是只有帮我旧的学生上课，所以我那个时候我的薪水一个月只有3万块，然后后来学员上课之后就是旧的学员上课之后就立刻介绍他的朋友啊家人来上课，所以第二个月的我的收入就到8万块，然后第三个月我已经要去英国了，我的新的学员都知道我已经要离开了，可是他们真的很想给我上课，我第三个月的收入已经到12万了。而且我当时收的很便宜，因为我没有想要赚他们钱，我只是想说朋友就是帮个忙这样子，就帮他们就是好好带他们运动，我也没有想要特别去赚什么钱，我就是帮他们，我就收他们一个小时1000块啊，就是已经那是多很多年前的行情了。然后我就是一天只要上一天，我最多就是上班4小时，就是等于一天赚4000，然后30天就赚12万块这样子。对，可是如果我第四个月继续留下来 工作，我不是去留学，当然我的收入就可以再翻上去，可是我就没有这样做，我还是去留学了。对，
我先讲，我觉得刚刚听你讲那一些在健身方面发生的事，就是会再度让我感到很生气，就是凭什么有些人，不管是团队里的同事，或者是老板，或是主管，就是他们凭什么觉得他们可以这样子对待，或是这样子跟别人讲话？然后，但是作为在环境里面的人，其实当下会很难认清楚是环境已经变成就是恶化到一个很黑的死水，就是他会想要在那个死水里面一直找出自己的价值，或是在死水里面找出还可以走的那一条路，但是继续下去还是会抵不过环境给他们的，怎么讲，让他们自我价值低落的感觉。更痛恨的是像你刚刚说，就是有一些健身房，他们卖课的方式就是以收入学生的方式，就是你都这样子，为什么你不要买课，就是你还不运动，就居然还用同样的手段去收入健身房里的同事。就我觉得这样真的不可行，如果你是在这样子的环境里面的话，请你马上清醒好吗？你的人生值得更好对待你的人，不要再待在那间健身房，给我去找其他的地方。好，那
你为什么那么生气？
因为我不知道英国待人的方式怎么样，但是离开自己生长的环境到别的地方以后，就会发现不是每个地方都这样合理化那一种同侪的非正向的压力。在其他地方是有可能别人把你当一个人看待的，就把你当成一个有自主性的个体看待，然后他们不会用，如果他们用类似或是接近刚刚你所提到的任何言语来描述你或者与你进行对话，是可以马上负上法律刑责的。然后所以我想先请问你，当初要去英国留学的时候为什么是选择运动管理？还有那时候有考虑其他的选项吗？
我选择运动管理的原因是因为我就是还是很喜欢就是运动这个产业，健身这个产业，然后当时我就想说我要读运动科学啊，运动营养啊，还是运动什么什么的。可是最后选择运动管理是因为我觉得就是在这个世代，我们这个世代很多专业性的东西，其实因为 AI 的关系，所以他们的整合能力还有他们的数据量都可以比，就是可以比可能几十年前还要快很多。所以我会觉得说，虽然那些都是很专业的东西，但是他们有可能会被取代。如果是管理的话，因为管理的话就可以做到这个整合的能力。因为我当然我要去读运动管理之前，我自己也做很多研究，虽然那些东西我都很有兴趣，可是我会觉得说如果说哦，你的运动营养很专业啊，或者是你的运动科学很专业，你的就是 coaching 很专业，但是你最后没有办法把这些东西整合起来，就会像我在商业健身房里面看到教练一样啊，就是觉得自己很专业，但是你的学员不买单啊，对啊，那会买单，那为什么有的人业绩就会特别好，大家会买单？因为这个还是一个商业行为嘛，就是因为他比较会说故事，或者是他比较有能力可以把这些东西都整合在一起。我讲的不是强迫买课，强迫别人买课，我就是说我就是发现说，诶，为什么我的课可以卖得比别人好，并不是我去强迫人家，是因为我可以把就是这些东西都整合起来，然后让大家也不是去说服人家来就是做这个购买的课程，而是去吸引他们，就是变成说，诶，讲一讲是他们自己很想上课，而不是我去逼他说，诶，你一定要给我买这么多课哦，你一定要买怎样哦，是因为我跟他讲完，所以我会觉得说，诶，这个整合的能力其实比那一些是最后那一些专业性就是要做出来的一个最后阶段，所以我才会决定要读运动管理。对，虽然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诶，运动管理根本就不爱读什么，可是那是因为就是如果是不懂的人他们就会这样讲。
那你去了英国以后，作为一个人，你觉得他们对待人的方式与你在台湾那时候离开的感觉差异是什么？
对啊，当然就是有很大的差异，就是真的是被当作人看的。你就会觉得说，在台湾的时候大家就其实小时候人家就会跟你说，诶，你不要顶嘴，你可能只是提出你的看法而已，可是别人就会变成说你在顶嘴，或者是你在质疑别人。可是当我到英国的时候，我就是觉得在这个地方你的每一个意见就是都会被，就是你提出来的意见都是可以得到就是被正视，不一定要被重视，可是你会被正视，你的声音是会被听到，就真的是被当做一个人看。 所以没有出国以前，你说的很对，就是有一种没有被当人看的感觉。对，就是比如说在啊，我举例来说好了，比如说我在大学的时候上课，我就会有很多问题想要问教授啊，因为我自己越多问题，代表我思考越多嘛。可是当我问越多问题的时候，我的教授就开始翻白眼，烦了没，够了没，不要再问了，因为我都会坐在教室第一排，然后教练就说，哦，你又来要来问问题了。甚至我主动说，哦，我大一的时候我说我想要修大三大四的课，因为我觉得我大一学的东西实在太简单了，我只是要去旁听，我没有说我要去修那个学分。然后教授就说，不行，我不给上。就是我就觉得说，哈，为什么要这样，我这么认真上课，对吧，啊，我真的很想要学很多东西。可是你就觉得说，哎，为什么台湾的教授这样子。可是你到国外的时候，当你问问题，你问越多问题，教授就会越开心啊。然后你有更多想法，大家就会觉得说，哎，这很好，可以激荡出不一样的火花。对，所以这就是在国外被当人看的感觉。
那时候为什么会想要去参加举重比赛，并且还得了冠军？
当时就是我在英国读研究所的时候，我就觉得说读书压力很大，我想要就是，然后我的英语又不是很好，我想要赶快融入英国的社会，我就是去健身房运动，然后有参加他们的像就是划船的俱乐部这样子，我就会去健身房运动。然后健身房运动的时候，健身房的经理看到我，就他就很好奇，他就问我说，你这么壮，请问你是哪一个项目的国手？因为我们学校有很多国手这样子，很多英国的国手或者是世界各地的国手，然后有得到奖学金，然后我们学校读。我就说，没有，我只是喜欢运动而已。然后他就跟我说，我觉得你的身材很适合练举重，我想要把你引荐过去举重队，可以吗？然后我就
哭了吧，也太热心了吧。
然后他就跟我说，可是举重队的那个选拔已经过了，我不确定有没有机会可以帮你弄进去，但是我觉得你真的一定要试看看。然后当时我就是连 powerlifting 跟 weightlifting 都还搞不清楚，然后我也不管说他到底在讲举重还是健力，我就说，哦，好好啊，那你就试看看啊。他就帮我 email 给举重队的教练，然后举重什么，他就只有跟我聊聊天啊。他就说，哎，你的，反正他就是看我的外形，他就是说你的腿真的很粗，但是他的粗跟台湾的那种粗不一样，他们说 you look so strong 这样子，你一定要试看看，我觉得你一定会有很好的成绩。对，所以当时我就是加入举重队。其实我心思没有放在举重，我只是想说那是一个抒压的管道，而且我觉得说，因为我自己是健身教练，如果可以就是练一下，那我回来台湾我就是有机会也可以做就是举重的教学，如果我有学好的话。然后就开始举重比赛，之后每次比赛的成绩就是都跌破大家眼镜，根本就不像一个新，因为我们举重队有很多就是体保生，然后我的成绩就比那些体保生还要好，大家就觉得说，哇，天哪，怎么会这样，这个根本就没练过举重的。我也没有很认真的练，因为我就是一个礼拜去练个一次还是两次，其实主要的时间都还是在我的写论文啊写报告这样子。然后真正开始练的时候是在我论文已经交出去，我确定我可以毕业了，然后我意外得到了一个就是参加英国举重大奖赛的，他就是邀请我，因为要英国的前举重前14，每一个量级前14强的人才会被邀请，就是你没办法报名的比赛要被邀请的。然后我就被邀请了参加那个比赛。我想说，诶，天哪，那我就试看看，我就开始，原本是一个礼拜练一次或两次，然后后来我就变成一个礼拜练六次，然后每个礼拜都会有新的最佳成绩。就在我快要比赛前的一个月，我的手就是在一次的训练不小心就是被130公斤的杠铃压断，对，然后就骨折了。对，然后当时骨折的时候我也不晓得我是骨折，我只是觉得说我手真的好痛，我痛到连一张纸我都拿不起来。去医院急诊的时候，医生安排 MRI X-ray， 然后就说没有检查出骨折，但是他们觉得有可能是骨折，但是现在只能够判断你是手扭伤。我就想说，好吧，那你既然说没有看到骨折，因为如果你有看到的话就会很明显啊。然后说那只是我可能想说可能是很严重的手扭伤吧。比赛前我就是贴很强的白，我就自己贴白贴，就是固定我的关节，然后我就吃了就是止痛药，就是很踉跄的上台比赛，就状况很差，因为你那个止痛药吃下去你好像喝醉酒一样，你根本就没办法好好控制自己。对，可是我就是很意外的拿到第一名，这就是在英国拿到举重冠军的一个过程，很认真的练了两个月。
你在一开始的时候你有说你进健身房因为要当健身教练所以才开始重训，然后当然也轻而易举的学会重训，然后那时候心里就想，这种事情没有什么轻而易举的吧，大家都花了很大的力气在学重训。可是我可以看到是 没错，可以从一些学生跟就是同侪身上看到，有些人对于他们来说，他们就是会很意外的发现做某一件事情对于他们来说真的是轻而易举，然后也因为这件事情如此的轻而易举，然后他们开始喜欢上做这一件事情。
我就觉得说，哎，这有什么好教的？可是那是前提是因为我大学四年的时候我已经有很扎实的称为教练的一个过程，比如说我大一大二的时候我就开始学习各种运动，比如说瑜伽、皮拉提斯，然后各种舞蹈，然后还有一些手疗、刮痧、拔罐、脚底按摩，攀岩、溯溪、潜水，就是大一大二的时候在学这些东西。然后大三大四的时候我要开始做教学，那我们在教学的时候是非常严谨的，就是三个人一组哦，比如说今天我教安吉，旁边就会有另外一个人，好，假设小明好了，小明就要在旁边给我打分数，哦，打说，诶，为什么安吉这个动作会做不好，哦，为什么Mia这个动作会教不好，坏导致安吉做不好，然后所以然后我们就是三个人要轮流扮演这个，就是哦，现在今天我当教练，然后明天我当学生，后天我当这个观察者，所以我的教学的经验就是从那个时候去磨练出来的。而且我还有读运动生理学啊、解剖学啊各种学科的东西，那些东西比我出来上那些比如说假设是国际四道证照课程啊，或者是其他专业进修课程的那些内容，我觉得都没有我大学四年学的还要扎实。就是出社会之后上那些教练课的那就是健身教练的那些进修的内容，其实当然也是有好的，可是大部分都是让我很失望。所以我就是觉得说，欸，其实我那是因为我在大学已经有四年很扎实的学习，所以才会，欸，一当健身教练然后重训就是马上可以教得好。不是说我重训，不是说，欸，我对重训很强，是因为我对人体的动作啊然后解剖啊都是已经很有概念了，所以那一些东西教起来就是很得心应手
啊。真希望我大学四年一样的可惜，但是必须要走一段自己的路。
对，
那你后来为什么选择回台湾呢？
其实我在英国读书的时候，我觉得在那边读书是很孤单的，就是我会觉得说我还是想要回家。虽然我在英国在这个专业上面其实也是他们也是会给工作，因为他们就是会有一些 job fair 你可以去找工作，然后我只是在那边走来走去的时候，就他们那边那个时候他们本来只是想要找攻读生，可是他们就是直接问我说，我们这个是户外冒险的公司，还要再教，这就是教只，就是带人家做一些户外冒险运动，然后他就自己主动说他可以就是给我 offer 让我在英国工作。对，可是我会觉得说其实我还是想要回来台湾，然后我很想要开一间女性的健身房，而且我的创业计划已经写好了，但是我有写英文的啦，因为那个时候我上创业学校的创业课程要交作业，然后我就想说，欸，我就直接把英文的改成中文的，然后可以去跟银行申请一些贷款，所以就是想说想要回来台湾开女性健身房。对，那时候就是这样子回来台湾。
但是你现在的健身房，好，我们现在先来描述一下你是如何开启现在这一间健身房的好了。
好，现在这一间它就是 home gym， 我家的后院。当时就是武汉肺炎很严重嘛，英国当时已经开始锁城了，封城了，然后就觉得说，欸，台湾可能因为我当时我就预估台湾也会很严重啊，因为你看很多国际的报道都说，欸，台湾应该会很惨，所以我就是买了一些，我就开始着手准备 home gym。 虽然我有 home gym， 可是当时我有另外一个工作，就是我在开女性健身房以前，我们家附近有一间健身房，他就是在网络上找到我，然后请我去帮他们经营管理那一间健身房。因为他们开了两年，第一年有150个会员加入，然后第二年剩下50个会员加入，所以他们就说他不知道该怎么办，而且他加入的几乎都是他的亲朋好友啊、邻居啊，也不是说真的是陌生开发 organic grow 的那一种，他就请我过去帮忙。我就想说，哦，好啊，不然我也试看看啊，因为反正我本来就是要经营一间健身房嘛。三个月的期间，然后在武汉肺炎最严重的期间，就是那个时候其实台湾倒了不少健身房，可是我帮他经营那间健身房，他的营收就是有了200%的成长，三个月而已。然后我们的竞争对手还倒掉了，可是而且我们收费比别人贵，可是硬体没有比别人好，可是我们还是就是变得很有竞争力。那全部就是因为我在就是我的创业计划已经写好，我已经想好可以怎么做，然后还有一些就是运动行销啊 网络行销的方法，然后还有一些陌生开发，我就亲自走入市场，实体的跟网络上的都做，然后让这个健身房整个这样拉起来。然后同时我就是在那个健身房工作的关系，我就知道说，哦，那我的场地可以怎么布置，然后我可以找哪一些厂商。然后当时我就是顺便在这个情况下，我就想说我先不要有开健身房的念头好了，因为现在国际的疫情都还是很动荡，我就是先在家里至少先把自己的烘具弄好，这样子我还是可以继续训练继续比赛，然后我可以拍一些健身的影片，可能给想要运动的人或者是教练，然后不晓得怎么教，然后不晓得就是那些该注意的一些魔鬼藏在细节里的细节要怎么做，我就可以把一些简单的东西就是讲出来，这样分享给大家。对，所以目前我就是在家里的烘菌做就是一些很简单的训练还有教学的影片这样。
那时候回台湾为什么我没有想去最多人的地方找工作的机会，比如说台北？
有啊，我台北的朋友就是有大力的邀请我过去，但是因为我就离开台湾一年嘛，然后再加上我从小都是住在外面，所以我就觉得说，欸，把握这个时间好好的跟家人相处。比如说我之前就说，我就会想说，欸，如果我什么事情没有做我会后悔，就是因为我觉得我现在我爸爸还有我的妈妈还有我就是亲朋好友，就是附近的亲朋好友年纪都很大了，就是我出国以前我就是很担心我爸爸会中风，因为他有高血压嘛，我就是出国前就是有好好训练他，然后有训练我姐姐训练我爸爸，对，就是把我姐姐变成教练，然后请我姐姐去教我爸，然后每天盯着他运动吃药。然后所以回来台，我在英国的期间我就一直很担心我的家人会离开我，虽然他们没有，但是我就很担心他们可能会就是生病啊之类的，然后幸好没有嘛，然后回来台湾我也是立刻就是带我爸就是运动啊，好好训练他，确认到他已经有能力可以自主训练了，然后我就会很安心的去投入我自己的事业，所以当下我就是决定再好好训练我爸，对吧？所以我爸当时他身体就退化很快，他连伏地挺身、仰卧起坐都做不起来，可是他现在已经可以拉单杠16下。
哇塞，
对，所以我会觉得说，对，我会觉得说所有的成功都没办法弥补家庭的失败，所以我已经离开家里那么久了，我就是要把自己的爸爸照顾好。诶，对，可是我现在就是确认他现在已经有肌力了，可是他还没有就是自主训练的能力，但是我也在想说，诶，我也不能因为他一直耽误我自己想做的事情，等我的手好之后我可能会再放下他，就是让偶尔做线上教学，或者是偶尔就是再回来带他做运动这样子。对，所以我目前就是也有要离开这个乡下的打算。
是要去就是去北部吗？还是哪些其他地方？
中部或北部还不一定。对，但是我觉得就是反正有实力在，就是其实不管到哪边都是没有问题的，对啊，不管是台中、台北或者是伦敦、纽约，其实就是有实力在的话到哪边都没有问题，只是就是先把家里的人的那个身体先顾好。对，
你是个对自己非常有自信的人耶。
对啊，会不会太有自信？没有，我是觉得说我是打不死的蟑螂啊，就是到哪边都会有我的都会有我的一席之地这样子。
只是个我非常需要有一个态度
啊，
希望可以从你那边吸取一些过来。
你现在也很酷啊。
没有，其实我现在就是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但是对于创业这件事情非常的没有自信。每天都被我先生就是屌到一个不行。好，先不讲自己的事情。
哎，没关系，我们可以继续讲这个，因为我创业计划已经写好一年，已经写好一年多了，然后也一直没有开始做，我也很担心我可能会，哎，到时候就是可能也不做这样子。但是我会觉得说，其实不管怎么样，等你准备好了再做，比你没有准备好，你被推上去，或者是你被逼上去。还要好，虽然有一些时候你可能需要别人推你一把，可是当你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别人推你一把，这个时候你做出来的决定反而我觉得是不会比较好的，所以就是也是慢慢来。我也是准备好啦，可是我的手啊，然后就是家里还有发生一些事情，所以我就觉得，哎，那没关系，再等一阵子，没有关系，不会怎么样，对，慢慢来。
你刚刚有说想要开的是全女性的健身房，那现在的home gym各个年龄层，然后不同性别的人都有，然后我觉得要在彰化开健身房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就是要把健身推广到就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妈脑袋里面。 就是他们，我阿公家那边的人还是会很难理解健身到底是做什么。然后但是在你的影片里面，你的亲戚或者是来上课的学生们都超级可爱的在跟你学，就是边训练边讲一些五字禅，我觉得很可爱。你在训练的这些正港台位的阿公阿嬷跟在地子民的里面，就是你有没有推广健身的路上让你印象深刻的事或者是挑战？
我觉得就是一个转变嘛，因为在健身房的时候来找你的人都是他们已经准备好要学的，不用担心他不学，因为他就是来就是要学的。所以如果在健身房里面的话，你就会就是没有这一块需要去做突破。因为我的学员很多女生嘛，然后他们就是会发现他们 没办法说服他的老公，或者是他没办法说服他的爸爸，或者没办法说服他阿公，然后他们就会把他们的家人带过来给我，然后希望他们就觉得说，教练你跟他讲啦，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我就是从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开始去旁敲侧击，对，就再加上利用我就是销售的经验谈判的技巧，当然没有去真的做到谈判，就是一个沟通的艺术，然后去让他们知道说，其实他们身体是需要做这个的。然后可是一开始也不是很顺利，比如说一开始我跟我爸讲，他就是都不想听嘛，可是你知道老人家多少身体会有一些病痛，他就会跟你，你就等他有一天突然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腰现在就酸了，就没松快，然后就会说是哦，那不然我帮你按摩一下，其实透过运动按摩是比较好接触的。然后我就跟他说，你看你按完之后，他就会说他现在好很多。然后我就跟他说，你现在虽然比较好了，可是你长期反复的某一个动作会导致那边还会再发生，如果你想要完全根治它的话，我带你做下一个动作，很简单，然后你做完之后你就可以改善很多。所以我觉得专业的东西就是你要把很难很复杂的东西整合起来，用很简单明了的动作还有口令下去带给他。所以比如说我就会有五分钟就让他改善什么十年腰痛的问题啊，一分钟让他痛了二十年的地方马上好啦。这个就是专业的存在，就是而不是说用很艰难的智慧去跟他讲，你这个就是脊上肌拉伤啦，你的肩膀啊不可以这样子前引你的哪里怎样不可以怎样，就是讲太复杂的东西，当然人家根本就没有耐心想学，你就只是很同理心的站在他的角度跟他说，我教你一个很简单的动作，我们先来试看看，然后就立刻带给他，不要让他有任何的挫败感，不要给他十个动作之后才找到第十个才找到哪一个是真的适合他或者他需要的，你要在第一个在如何在五分钟之内让人家惊艳，这样子他就会愿意的去跟你学，他就会觉得说，这样真的很有效，我也会想要介绍给我的朋友去知道，我去认识你或者是去做你的这个动作。所以我觉得要打入不管是引发组还是打入哪一个，就是主要都还是在专业的存在，只是这个专业一定要快很准，对他可以接受的说话的方式，然后还有他可以接受的动作让他立刻可以去做出来。对，所以这个就是我打入，就是虽然是乡下，可是乡下人愿意做，因为还是因为要有专业的存在，他们才可以去愿意去学习这样。
快很准真的是我觉得没有再更好的形容词了，要引诱爸妈阿公阿嬷去健身的话。
对，我再讲好了，比如说有的人就会说，你要来上我一个小时的体验课，你才会知道你才会知道你的状况啊，你才愿意这样学啊，可是一个小时人家哪有耐心，虽然是他本来就想要运动的人，他就一个小时可以啊，可是对于完全没有运动这个兴趣的，或者是根本就懒得运动那种人，他根本就一个小时根本就要他的命，就好像我不会写书法，你叫我写一个做一个小时写书法，我根本就没办法。可是对他们来说，他们就不想要运动啊，你叫他就是专心一个小时，他也会觉得办不到。对，所以就是要快很准啊，五分钟内十分钟内让他立刻改善，然后让他立刻学。
那像健身在比较人口密集的都市里面就已经慢慢的变成主流，大家可能比较对于健身在做什么以及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比较可以想象，然后可是在三合院普遍的乡镇里面，大家对于健身的想象会是什么，就是女性健身，比如说你的阿爸阿母有没有阻止过你之类的？
有啊，他们我妈只要看到我举动的时候，她就会觉得很恐怖啊，然后再加上我的手真的断了，所以他就觉得说他真的就是很生气这样子。 可是他有给我，他有上过我的那个女力士修尼来有出现跳绳过。他愿意这样子做原因，其实是因为我邀请许多跟他年纪差不多年龄层的女性，然后也来做了，然后大家就是越做越好了，所以他们那些人的身体改善了，然后我妈才会觉得说，哎，那我也来试看看。所以他就是长期下来，他也不会去排斥说，他就是他也会认知到说，哎，这个是其实对身体好的。对，就好像我爸，他就知道我在健身，他觉得说女生练这个要干嘛？可是我把他的腰不舒服啊，我帮他弄好了，或者是他肩颈不舒服啊，我帮他改善了，然后他也会觉得说，哎，他同事如果有这些不舒服，或者他朋友这些不舒服的情况，他都会说你去给女力士修理一下。对，就是变成说接触过我的人，他们不会这么排斥。可是路人的话，就是也是会有一些路人，就是直接会攻击我，就直接跟我说，哎，女生练这个要干嘛？哦，你是胖不是壮之类的话，就直接这样子讲，在你还不是根本就不认识你也不了解你的情况下，他就直接这样讲。
那你回他什么？
我说你怎么会觉得我是胖？然后他就会说，因为你很大只啊。然后我就会说，可是我是有在比赛的，我是比赛都还会得冠军的，就是举重选手跟健力选手，那我还需要跟你证明我这个是壮还是胖吗？然后他就会跟我说，你看起来就是胖。他就会觉得他根深蒂固的觉得只要大只就是胖。对，我说他你看起来一点都不壮这样。然后我就觉得说，那我也懒得就跟他讲，因为他就是这样想，我没有必要去跟他多说什么。
你刚刚有说就是很想家，所以回台湾。那回台湾以后有什么冲击吗？会这样问是因为很多就是海归的子女们因为想家回台湾，但是回到台湾以后发现过去尚未解决的问题还是在，或者是原本以为会化解的一些情境还是会冲击他们。那不知道就你的经验来说，你回台以后是什么样
的？我的冲击就是我刚刚有提到说，我在一间就是地区健身房把他们的营收拉起来，然后让他们变得很有竞争力。可是在第三个月的时候，我竟然被老板 fire。 就是我把他的健身房救起来，因为他本来是一间就是可能会撑在没办法再撑一年的一间健身房，把他拉起来之后，他把我 fire 掉。他原因竟然是说，我觉得你来了之后，我们的营收没有成长啊，我觉得你好像不了解我们这一个地区的人需要的是什么。对，可当然他是睁眼说瞎话，因为整个营收都成长，我们每个礼拜都在开会。可是他就突然就是用，就是明明就是可以让他，明明就是帮了他不少东西，可是他就会觉得说，你这三个月下来给我们的调整，我觉得我自己的想法啦，我会觉得说，他会觉得说，他把我的东西都学起来了，所以不没有我也没有关系，因为我要求蛮高的薪水啦，他可能他不就是不太愿意再支付下去了，但是他营收拉高了这么多，但是他却会短视的觉得说，我都学起来了，对，我不需要你再来帮我经营了，我继续用这个方法再下去，我还是可以一直成长，因为我们的那个业绩就是一直拉上去，所以我就觉得说，诶，为什么明明帮他拉这么高，我自己设定的目标还可以再翻300%-400%上去，但是他为什么不愿意等到那个时候？而且才三个月已经拉了200%了，他们难道不相信半年后可以拉更高吗？我就会觉得说，诶，其实接触到有一些人的时候，会觉得说，大家就是还是会有一些人就是会有一些比较短视的想法，就好像有的人不愿意花钱上教练课，但是他就会想要去跟教练旁敲侧击，你教我一点，你提拔我一点，这样子我就可以，我就可以省这一笔钱，我就可以比如说做得更重，或者是做得更好，身材更好。就是有的人就会不愿意去尊重这样子的专业，因为我刚刚提到的是，我可以把很专业的东西用很简单的方法去做出来，去执行出来。可是但是不懂的人，他就会觉得说，你就会觉得说，这个这么简单，我也可以啊。可是事实上，我是把很专业的东西用很简单的方法做出来，然后一步一步的去，就是更深入的去指导，还有更深入的去经营。但是有的人就是会看不到那一段。但是这样子的人，我也不会去特别跟他说，这样子的人，我还是会去祝福他，因为每个人有自己不同的选择。
你觉得你现在已经写好创业计划了，接下来就要开始朝着这个计划前进，那你执行这个计划最大的动力是什么？是收入吗？或者是其他的东西？
因为我想要打造一个我自己觉得很舒服的运动环境。我在很多健身房运动的时候，我并不是会觉得很舒服，比如说会有一些就是会有一些奇怪的人过来跟你讲话啊，然后或者是一些眼神啊，或者是有一些东西我想要的他们那边没有，或者是什么事情他说、哎、这里你不可以这么做。所以我就决定说我自己主要我只是想要打造一个就是我自己喜欢的运动空间，我可以好好练，然后有一些想要得到这些帮忙的人他们过来我就可以教他们。那当然营收的话我不会很担心营收这一块，因为我自己的理论还有实务就是这样子下去做，并没有说一定要赚大钱，可是生活是一定会过得去。对，所以我就会不希望说里面会有一些，就是如果我自己经营一间场所的话，我就可以过滤一些我不想要看到的人在健身房里面。所以那一间所以我的健身房就不会是那一种很公开每个人都可以来的那一种，是你可以你想来可以，但是如果我觉得你不适合这个环境的，我是可以就是请你离开。
那你现在这个阶段还有什么人生问题是在探索的吗？
因为我刚刚有提到说我曾经在商业健身房经历过一段就是忧郁症的情况，然后那个时候因为我把我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就是工作上面，所以当我的工作突然出现问题、哦、就是我突然不能工作了，那我就会觉得我好像失去所有了。然后我现在就是有点面临这个阶段，因为我的手受伤了，我全心全意的想要让自己的比赛的成绩变得更好啊，我自己我的掌声就是都是来自比如说举重啊或者是健力啊，可是因为我现在手受伤了已经两个月的时间了，我都没办法好好练，最近就是会有一个蛮大的低潮。这件事情我也在想，因为如果你想要把一件事情做得好的话，你一定要全心全意的去做，可是当我全心全意去做了，我现在突然来了这个意外，我没办法好好在练的时候，我自己就是要试着去转换我的心境。如果我真的不能再举重了，或者是真的不能再健力了，那我还是可以去，我可能就是要朝向其他的运动下去发展，因为我就是一定要几乎是一个为运动而活的人。对，我自己就思考说其实我的手是骨折，没有说真的完全断掉，可是我就会想说那如果有一天我的手真的断了，或者是我的脚断了我不能走路了，我的人生会变怎么样，然后我就自己做这个假设。所以我就觉得说我其实就算我坐轮椅我还是会运动下去。所以像这次英国的那个科孟波丹的封面人物是一个，因为通常科孟波丹都是放那种很辣的女生当封面人物，可是她这次封面人物是一个坐轮椅的女生，然后她穿着运动服。对，所以我就会觉得说诶，其实不管要怎么样，还是你看像她都已经坐轮椅了，她以前也是一个超级辣妹，她就算现在坐轮椅了她还是很乐观的下去运动，她仍然是一个超级辣妹，就还是在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所以我就会觉得说我就是要慢慢接受我的手现在还在复，就是还在复原，甚至还没开始复健的状况，所以不管怎么样，就是还是会继续的运动下去这样子。所以这就是我目前人生就是又遇到一样的一次课题，就是我全心全意的付出了一个东西，可是我现在就是我可能会失去它，我可能会失去了我的就是手，我的手可能再也没办法，就是我的医生有警告过我，就是这手术动了你不一定会好，可是你不动你绝对不会好。所以我可能就是要也准备好，也有心理准备，就是你可能没办法再好好举重这件事情。对，
你之前有提到你去想在生命结束之前没有做什么事情你会后悔，然后所以你采取了蛮多行动是以那一个想法去进行的。那如果换一个方法来说，你觉得要过怎么样的生命才会就是对你来说最有意义的呢？最有价值的，
最有意义最有价值，其实我觉得我现在就是对啊，我就会觉得说大部分就是有选择题出来的时候我都是会觉得说，因为我以前就是错过太多机会，我会觉得说可能那个时候没有好好的举手说啊，我愿意我想要做这件事情，所以这个机会就跟我擦身而过，所以每次当有机会来的时候我都会紧紧的把它抓住。比如说就像你邀请我上你的 podcast， 我也是诶很好啊，怎么会有人不想要呢？对啊，我就会立刻就是也抓住了这个机会，所以就是有机会我就会去抓住，对吧？就是想做就做，然后 想说就说，因为最近我奶奶就是刚过世，然后我就也在谈，因为我们就是家里就是很传统又很害羞的那一种，就是从来，因为你在国外就是大家会拥抱或者是会接吻之类的，诶，不是接吻，拥抱或者是会可能会亲脸颊这样子。回来就是在我奶奶过世以前，我就是也有好好的抱她，然后也有亲她，我跟她说吧，就是我很爱你这样子。我就是把想没说以前没有说出来的话，现在就是都有说出来。对，
天哪，2020年就是在写去年的那个反省，然后有一题就是说，今年有什么事情，如果你没有做的话，你对不起自己。然后我就写说没跟我妈说我爱她，然后就看了那个，然后我就在客厅的地上翻滚了大概10分钟，因为我也是就是不太会跟爸妈说我爱你的人，然后最后我还是逼自己在睡觉前把讯息传出去了。
啊，你是传讯息？
对，我还是没种直接当面跟妈妈说我爱你，妈我爱你，如果现在有听到我的 podcast 的话
不行，你要当面讲。
好，我回去会讲，就是因为你这句话，我回去会讲的。
对，就是这样子。
今天非常感谢你的分享。那听众如果想要进一步认识女力士修理你的话，可以在哪边找到你呢？
可以透过网络联络我，就是 IG 女力士修理你，然后脸书是女子力量实验室，就是我未来健身房的名字。那现在的话，我是在我自己的红军做教学，但是我都是过滤的。就是其实也有一些人说想要来，但是就是除非是透过很好的朋友或者是学员介绍的话，通常就是没办法进来。对，因为这是毕竟是我家，我还有我的家人在这里。对，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就是在网络上联络就好了。嗯，目前是这样子。
好，非常感谢你。那好奇杠铃，我们就下次见喽，拜拜，
拜拜。
感谢你收听这一集的好奇杠铃。如果你觉得只有听 Podcast 知识还不够过瘾的话，欢迎订阅我们的 email， 我会定期发送给你独家学习资源连结以及我们的 Meetup 读书会等活动抢先报名的机会哦。你可以在网址输入 curiousbarbell.com/subscribe， 或在本集下方找到 email 订阅连结以及我们本集讨论到的相关资源。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内容，别忘了推荐给你的周遭朋友。Apple Podcast 的听众也请给我们5颗星，并且分享你的回馈哦。那再次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集见啦。